第二十五集，渐行渐远。索高就加入了西部落使节团，使节团一行三百多人来到了平卢城。临近进城，史思明说，你们先等候一下，容我进去通报。进城之后，史思明便对平卢守将说，这次西部落来了好几百人，名义上是入朝觐见，实际是想偷袭平卢城，请大人提前做好准备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史思明就把三百多人的使节团给卖了。接下来就是鸿门宴的俗套了，西部落三百余人遭遇伏击，除名声在外的索高外，其余人等有来无回，他们全都成了史思明的投名状。经此一战，史思明今非昔比。幽州节度使张守圭接到汇报，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产生了兴趣，一高兴便把史思明收入帐下，与安禄山一起出任捉生将。至此，安史之乱的两大主角闪亮登场，他们的伯乐都是张守圭。事实证明，张守圭的眼光很准，他所提拔的史思明和安禄山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尤其是安禄山。安禄山不仅精通六门外语，而且对辖区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。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，他创造了以五名骑兵生擒契丹数十人的经典战例。之后，张守圭有意给安禄山创造机会，又给他增加了一部分兵力。结果安禄山再接再厉，战果不断，凭借战功，安禄山被擢升为偏将，而安禄山与张守圭的关系也越走越近。安禄山是一个有心计的人，他知道张守圭对自己人生的重要性，因此他处处陪着小心，以博取张守圭的信任。安禄山知道张守圭嫌自己胖，于是他便控制自己的食量。在张守圭的手下，他从来没吃饱过，不是饭不够吃，而是有饭不敢吃，怕胖。在安禄山的苦心经营下，安禄山和张守圭的关系更进一步，两人到了可以一起洗脚的地步。安禄山给张守圭洗，安禄山第一次给张守圭洗脚，便对着张守圭脚下的痦子发愣。张守圭一看，胡人果然没见过世面，连痦子都不认识。张守圭说，这是痦子，据说长痦子的人都有富贵命。安禄山嘿嘿一乐，大人说的是真的吗？末将脚底全是，要了老命了。就这样，安禄山和张守圭的关系越走越近，最后一步到位，两人升级为父子关系，安禄山认张守圭为干爹。有了这层父子关系，安禄山的仕途就被装上了螺旋桨，一路高升，从偏将一直升迁到平卢兵马使、幽州节度副使。开元二十二年，一直顺风顺水的安禄山遇到了一道生死坎儿。这一年，安禄山奉张守圭命令出击西部落和契丹部落，本想借此建立战功，没想到却因为轻敌冒进，遭到一场惨败。安禄山得对这场惨败负责，按律当斩。安禄山到了生死关头，张守圭坐立不安，按照军法，安禄山必死无疑，然而张守圭却舍不得，因为他知道安禄山的能力，这么有能力的一员大将就这么杀了，太可惜了。张守圭不甘心，他想做最后的努力。张守圭命人将安禄山押解长安，安禄山是死是活，由李隆基亲自决定。这次押解是张守圭使出的胜负手，同时也增加了安禄山的活命概率。如果继续留在幽州，安禄山必死无疑，而到了长安，安禄山是生是死各有一半可能，活命概率达到了50%。一度张守圭失算了，因为安禄山面对的宰相是张九龄，这是安禄山与张九龄的第一次面对面，也是两人人生中的唯一一次。这次面对面让张九龄一眼看透了安禄山。张九龄在处理意见栏上写上了自己的处理意见，杀。张九龄随后写道，昔日田穰苴诛杀庄贾，孙武斩公平，都是为了保证军令畅通。张守圭军令如果要保证畅通，安禄山就不能免死。遗憾的是，张九龄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李隆基的认可。一直以来，李隆基在张守圭的奏章里屡屡看到安禄山的战功，在他眼中这是一个有才干的将领。 仅仅因为一次战败就处死，他舍不得。李隆基给出了自己的意见，免死但免除官位，以白丁身份代理现有职务，说白了给安禄山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这一下张九龄不干了，他争执道，安禄山违反军令，导致军队覆没，按照军法不可不诛，况且臣观察他的容貌中有反相，不杀必为后患。张九龄说完这话，李隆基便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临界点，这个临界点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，就看他能不能抓住。遗憾的是李隆基没有抓住，千载难逢的机会便在他手边溜走，这一错过就是一辈子。李隆基回应说，请勿以王以辅，时时乐，妄害忠良。李隆基的意思是说，你张九龄不要拿王以辅时时乐说事，那会妄害忠良。王以辅时时乐说的是慧眼识珠的故事。王以辅是西晋的宰相，在石勒还是少年的时候，两人曾有一次偶遇。王以辅一看石勒的面相便大吃一惊，将来乱天下者必是此人。为了将祸患消灭在萌芽之中，王以辅派人去抓石勒，然而没能抓到，石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后来石勒果然造反，建立了后赵国，大规模入侵中原，导致西晋亡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慧眼识珠的王以辅也落入了石勒的手中。此后他不再宣称石勒将乱天下，而是反过头来向石勒献媚，劝他早日称帝。石勒对这个以清淡闻名的高官并不感冒，他把王以辅关到一个石屋里，他打心眼里烦这个人。半夜石屋被人推倒，那个有着惊人远见的王以辅便无声无息地从世间消失了。由王以辅延伸一下，其实在王以辅慧眼识石勒之前，他也曾被人慧眼识珠，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将杨户。年轻时的王以辅非常健谈，寻常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因此很多人高看他一眼，认为他的将来不可限量。然而名将杨户却摇摇头，将来误天下的必是此人。后来的事实不幸被杨户言中，侃侃而谈登上高位的王以辅成天以清淡为荣，于国无益，最终导致了西晋的亡国。当然西晋亡国原因有很多，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王以辅身上，但他身为宰相成天清淡，误国不前。回过头再来说张九龄这次慧眼识珠，他跟王以辅杨户一样，都有着精准的预言，并因为他们的预言被后世推崇不已。这时要说说一个人的面相，一个人的面相里真的包含着未来的命运吗？为什么古往今来神乎其神的相面史不绝书？在我看来，相面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判断。杨户、王以辅、张九龄之所以能断定对方将来误天下、乱天下，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了解对方的能力，又从面相上看出了对方的性格，进而得出了神乎其神的判断。也就是说，张九龄了解安禄山的能力，但同时从面相上看出了安禄山的性格以及若隐若现的野心，因此得出此人将乱天下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原本只是一个模糊判断，然而却不幸严重。张九龄个人之大幸，同时也是大唐王朝之大不幸。如同夫妻一样，张九龄与李隆基合作初期也充满甜蜜，在那段甜蜜的日子里，张九龄就是李隆基眼中的西施。无论是风度还是文章，李隆基认定张九龄天下无双。张九龄身体瘦弱，但依然风度翩翩，异于众人。于是李隆基经常对左右说，朕每见九龄，使我精神顿生。张九龄在保持翩翩风度的同时，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。在张九龄之前，官员们上朝都是直接手拿护板，退朝回家则是将护板插在腰带上，然后翻身上马，久而久之已成习惯。张九龄就任宰相后，习惯渐渐发生了改变。因为张九龄身体瘦弱，腰里插着护板他上不去马，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制作了一个护囊，专门用来装护板。上朝的时候，张九龄夹着护囊上朝，退朝以后，他把护囊交给等候在外的仆人，然后自己翻身上马，彻底解决了腰中有板上不去马的情况。本来这只是张九龄个人的讨巧， 没想到久而久之则成了时尚。从此之后，虎囊开始流行，早期的公文包就此诞生。除了风度，张九龄的文章也是天下无双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而是李隆基说的。李隆基经常对侍臣曰：“九龄文章，自有堂，明公皆服如也。朕终身失之，不得其一二。此人朕文场之元帅也。”然而，对于李隆基的评价，也有人不同意。谁？张九龄？因为张九龄有自己的偶像，曾与宋璟搭班子的苏挺。张九龄经常看苏挺的文章，他对苏挺的评价是：“苏生之俊瞻无敌，朕文之雄帅也。”这样一来，到底谁是天下文帅，就说不清楚了，只能模糊定义。两人都挺帅，除了风度、文章，张九龄还有一样本事别人没法比，那就是口才。李隆基在勤政务本楼用七宝装饰成一座小山，这座小山海拔相当高，足足有七尺。其实这座小山重在象征意义，而不在海拔。每次李隆基召集学士讲解经旨以及时事，都会要求与会的学士相互辩论，辩论的最后胜者就坐上这座高七尺的小山，象征着高高在上，已无对手。而每一次登上这座小山的都是同一张面孔，张九龄。由于张九龄善于辩论，每次与人谈论经旨都是滔滔不绝，如同下坡走完，时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称之为走完之辩。不仅如此，张九龄的能力还体现在他的办案效率上，因为张九龄审理过很多案件，不仅能够提纲挈领，还能细致入微。于是一有案件，一般官员都不敢先做审理，而是先交给张九龄，张九龄直接提审犯人，然后直接口述形成案卷。结果无论重刑犯还是轻刑犯，全部低头认罪。于是张九龄又有了新的称谓，张公口案。风度翩翩，文章无敌，巧言善辩，公正严明，作为形象，张九龄已经接近完美。然而人无完人，张九龄也有缺点，他的缺点便是性格过于执着，而且缺少察言观色的能力。他与李隆基从初期的甜蜜合作到渐行渐远，与这两者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开元24年8月5日，李隆基的51岁生日。数年前，经张悦等人提议，李隆基将每年的8月5日定为千秋节，这样8月5日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便升级为国家重要节日。按照惯例，在千秋节这一天，大臣们要给李隆基献上宝镜，可能是图个吉利。张九龄也献了，献的是金镜，不过他的金镜是纸做的。在张九龄看来，一般的镜子只能自照看出一个人的容貌，而如果以人为镜，则可以看出个人乃至国家的吉凶。于是张九龄自己动手精选前朝兴废故事，编成5卷，称之为千秋金镜录。这就是张九龄的金镜。金镜呈上后不久，张九龄接到了李隆基的回信。在信中，李隆基对张九龄大加赞美，张九龄心里也乐开了花。张九龄沉浸于皇帝信中的赞美之词，却没有看透赞美之词背后的李隆基。他没有意识到此时的李隆基已经51岁了，他的耳朵已经不像登基之初那样兼容并蓄了。身为皇帝，顺耳的话听多了，逆耳的话便听得少了，长年累月便没有了逆耳忠言的生存空间。张九龄浑然不觉。不久，张九龄又让李隆基感到不爽，起因还是张九龄的直言。开元24年10月2日，李隆基准备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。李隆基之所以长安洛阳两地跑，不是他喜欢跑，而是不得不跑。因为长安的粮食供应不足，长安地处帝国腹地，但粮食产能并不高，需要从洛阳转运大量粮食进行补充。然而从洛阳转运代价也非常高，因此为了降低长安粮食的压力，李隆基经常带领文武百官由长安迁移到洛阳办公。粮食转运的难题经过裴耀卿的大规模整合才得以缓解，后来李隆基基本就不需要长安洛阳两地奔波，当一个救粮天子了。开元24年10月时，李隆基还是一个救粮天子。 按照原定计划，他准备住到来年2月2日。然而住到10月1日，李隆基住不下去了，因为他产生了幻觉，感觉洛阳宫中有妖怪出现。李隆基顿时心生厌恶，想早点返回长安。10月2日这天，李隆基把三位宰相召来商量，三位宰相顿时分成一派半，张九龄和裴耀卿成为反对派，李林甫则保持沉默，自己独成半派。张九龄和裴耀卿说，现在秋收还没有结束，陛下如果返京恐怕会耽误秋收，还是请陛下等到11月再出发吧。李隆基一听心里不爽，不过他多年历练不动声色，张九龄和裴耀卿以为李隆基就此答应。君臣说过一些话后便告辞出宫，三位宰相原本行动一致，一起往宫外走。这时李林甫突然显得腿脚不便，落在了后面。眼见张九龄和裴耀卿已经走了出去，李林甫一扭头又返了回来。这时他说话了，长安洛阳不过陛下的东宫西宫，两宫往来哪里还需要择时出发？就算返回长安途中会耽误秋收，那也很简单，免除所过州县的租税就可以了。臣恳请现在就下令给相关部门即日启程。李林甫一席话便把奸臣和忠臣的区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奸臣迎合皇帝是原则，如可以轻松绕过的梅花桩；忠臣恪守原则是原则为不可逾越的柏林墙。李隆基听完李林甫的话顿时大喜过望，还是皇叔知道朕的心意，准奏即日启程。经过这次返京事件，李隆基对张九龄渐渐产生了不满，对李林甫的好感则在节节攀升。不久李隆基对张九龄的不满又升级了，这一次是因为牛仙客。牛仙客原本是一个小吏，经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萧嵩的提拔，做到了河西节度使。后来李隆基将牛仙客调任朔方节度使，同时又提拔了一位河西节度使。正是这位新任河西节度使发扬了勇于表扬他人的精神，上任伊始把自己的前任牛仙客狠狠地表扬了一通。在奏章中，这位节度使指出，牛仙客在河西节度使任内厉行节约，勤勤恳恳，仓库充实，武器精良，实在是大唐节度使之楷模。奏章递到李隆基手里，李隆基龙颜大悦，便起了赏赐的念头，他准备擢升牛仙客当一个部的尚书。这个想法又遭到了张九龄的反对。张九龄说，陛下不可，尚书是古代纳言的位置，由唐以来只有担任过宰相以及在中外都有德望的人才能担任，牛仙客原本只是河湟小吏，现在要把他放到有德望的人才能担任的职位上，这恐怕会对朝廷造成羞辱。李隆基已经有些不满，但依然耐着性子问道，那么给牛仙客封爵加采邑如何？张九龄又摇摇头，不可，封爵是为了酬庸功劳，牛仙客作为边将充实仓库整修器械只是他分内的事，不足以成为功劳。陛下如果要赏赐他忠于职守，赐予金帛就可以了，如果封爵外加采邑恐怕不太合适。李隆基被噎住了，心中更加不爽，不爽的心情一直在延续，直到张九龄离开，李林甫到来。李林甫与张九龄的态度相差180度。李林甫说，牛仙客宰相之才，当一个尚书又算得了什么，张九龄书生一个，拘泥于古法，不识大体。李隆基的心情顿时多云转晴，心也更贴近了李林甫。第二天李隆基旧话重提，张九龄再次表示反对，固执程度与昨天一样。李隆基动了肝火，变了脸色，难道事事都由你说了算吗？张九龄知道李隆基动了怒，但他依然不卑不亢，陛下不认为臣愚钝，把臣擢升到宰相之位，因此遇到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，臣不敢不进言。李隆基看着油盐不进的张九龄，顿时起了挖苦之意，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，那么试问你自己有何门第？张九龄一板一眼地答道，臣的确出身岭南贫贱之家，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大地，然而臣出入中央机关， 处理文件、起草诏书已经有很多年头，牛仙客只不过边塞小吏，目不知书。如果重用他，恐怕不会让众人信服。李隆基再一次被噎住了。张九龄说的确实有道理。就在李隆基要放弃对牛仙客的赏赐时，李林甫的话又从宫外飘飘洒洒传入李隆基的耳朵里。如果一个人有才能，何必局限于文学呢？天子想重用他，有何不可？这就是李林甫，一个察言观色、见缝插针的高手。当皇帝渴时，他知道送水；当皇帝饿时，他知道送干粮；当皇帝瞌睡时，他知道送枕头；当皇帝手足无措时，他知道给皇帝送一个自说自话的理由。李林甫表面上为牛仙客，实际也是为自己，因为他与牛仙客同病相怜。他的文化水平也不高，文章更提不起来了。张九龄的文章名垂千古，李林甫的唐诗水平连打油诗都算不上。在人人都是半个诗人的唐代，李林甫算是不学无术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林甫是个不错的画家，绘画水平具有一定的造诣。著名诗人高适对于他的绘画水平赞誉有加，当然不排除有拍马屁的成分。李林甫如此帮牛仙客，其实是在抛砖引玉，抛出牛仙客这块砖，引出自己这块若隐若现的玉。开元24年11月23日，李隆基下诏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，采邑十封300户，李林甫获胜，张九龄惨败。从开元24年的反清事件开始，张九龄和李林甫的角力露出冰山一角。表面看起来，张九龄贵为中书令，处于明显优势，实际上这场角力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角力，原因在于两人对待这场角力的态度。张九龄向来对事不对人，